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这个礼拜我们要读创世纪37章。37章在时间上应该是紧接着35章。雅各已经回到了迦南地，经过了事件来到了伯特利。在伯特利他认识了神是神家的神，因此他称那地方为伊勒伯特利。之后神就带着他从伯特利到希伯伦。伯特利是神的家，而希伯伦呢就是神的家的实际。希伯伦的意思就是交通，一个活在神家里的人，他实际的经历就是能够一直活在与神的交通中。在雅各从伯特利到希伯伦的路上，中间经过了以法他，他最心爱的妻子拉结就在以法他因为生儿子难产而死。这是拉结的第二个儿子，就是便雅悯。拉结先把他取名为便俄尼，就是忧患之子，然而雅各马上把他改名字成为便雅悯，就是右手之子。拉结死了，就被葬在往以法他去的路旁。雅各就在拉结的路旁上立了一根柱子，这是他一生中第四根，也就是最后一根柱子，公开的见证他天然的拣选不再有了。拉结是他所爱的，他娶她作为妻子，然而神为雅各预备的妻子是利亚，因此将来与雅各同葬在麦比拉洞的是利亚。然而神也非常尊重雅各所爱的。拉结虽然死在往以法他去的墓旁，到了新约我们就知道以法他就是伯利恒，也就是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所降生的地方，这是神在永世里的定命。当然当时的雅各不清楚，然而耶稣降世之后2000年的今天，我们有整本的圣经在我们手上，我们就可以看出神从起初所预定的到后来必定成就，整个人类的历史是在神的手中。而雅各是神所重用的一个神的仆人，他的一生正好就是在旧约中让我们看到一个愿意跟随主的人，你一生神是怎么样来制作你，神怎么样来成全你，最终让你成为圣洁。这对雅各来讲已经是非常高的经历了，他放下了他天然的拣选。从天然而言，雅各是一个能干的人，也是一个心思缜密的人。在他没有遇见主之前，他为了要得到长子名分，他做了许多的努力，他也做了许多的事。后来神把他带到巴旦亚兰，在他舅父的手下拉班，拉班是一个比雅各更狡诈的人。雅各在拉班的手下成家立业，经历了很多的难处，但至终一直有神的保守。到了雅各立第四根柱子之后，他就来到了希伯伦。37章第1节，雅各住在迦南地，就是他父亲寄居的地。这时候的以撒是住在希伯伦，雅各就从伯特利来到了希伯伦和他的父亲同住。第2节，雅各的纪略如下：约瑟17岁，与他的哥哥们一同牧羊。这一节的记载非常的巧妙，表面上说的是雅各的纪略，所以从37章一直到50章其实是记载雅各的事迹。可是呢，在经文里面雅各却着墨不多，经文中所讲的都是雅各的儿子们，尤其是约瑟。因此第2节就说我现在要记载雅各的事情，然后呢就是约瑟17岁和他的哥哥们一同牧羊。这里圣经作者有一个非常巧妙的转变，他表面上告诉我们现在下面所记载的是雅各的事迹，现在我们看到的雅各 是已经宣告他的天然拣选已经不再有了。他过去是个能干的人，是个能够做事的人，能够有许多计谋的人，然而现在他不再能干。过去跟随主的经历让他知道，一切都有神的旨意，自己做的再多，考虑的再多，最终终归无有。现在的雅各不再做什么了，他能够把自己交托给神。就在这样的背景下，神就要借着雅各的儿子们来成全雅各。所以表面上记载的都是雅各的儿子们的种种作为，而事实上被成全的是雅各。因为雅各不同于他的先祖，雅各是第一个认识神是伯特利的神，换句话说，他知道神要得着的不只是他一个人，而是他的整个家族。在神主宰的权柄给了他12个儿子，这12个儿子在这个时候除了约瑟以外，其他每一个都还不像话，每一个都是恶行昭彰。神要得着雅各的儿子们，雅各的儿子们必须成长，必须变化。雅各儿子们的成长的过程，也就是雅各被成全的过程。每一个成长的人一定会犯错，他们所犯的错就带给雅各许多的成全，而这些成全呢，从人的层面来看，其实都是不容易的，其中尤其是约瑟的遭遇。因此从37章到50章，主角其实是约瑟，所以雅各的经历和约瑟的经历应该是连在一起的。当我们说神是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神，在雅各的身上我们看到是一家人来跟随主，神也就借着约瑟来成全雅各的一家人。第二节就开始记载，约瑟17岁，与他的哥哥们一同牧羊。约瑟17岁的时候，雅各是108岁，而雅各120岁的时候，以撒他的父亲才过世。这时候他们已经到了希伯伦。约瑟17岁，他4个童子与他父亲的妾毗拉、西帕的儿子们藏在一处。雅各12个儿子，前面4个儿子吕便、西缅、利未、犹大都是利亚所生的。接着第5个到第8个，中间的4个儿子都是2个妾所生的，先是毗拉，后是西帕。到目前我们已经看到记载，西缅和利未非常的残忍，屠杀了4件整城的男丁。而吕便呢，在35章我们看到他乱伦，上了毗拉的床。而在下一章38章，我们看到犹大不是个好东西，他去造妓女，居然遭到了自己儿子的妻子，就是他的媳妇。我们可以看到雅各这一家，他的众子们除了约瑟以外，其他每一个品性似乎都不是那么好，而这时候的便雅悯应该还小。所以37章在介绍约瑟的时候，说到他在17岁开始跟他们哥哥们一同出去牧羊。而雅各和他的哥哥们在一起，他哥哥们经常做一些坏事情，约瑟呢就将他哥哥们的恶行报告给他们的父亲。在圣经旧约的人物中，约瑟似乎是预表耶稣基督最合适的人选。在约瑟身上我们没有看到记载任何不好的事情，虽然在他的哥哥当中他年纪小，和他们一同出去牧羊，当哥哥们做各样的坏事的时候他不参与，不仅不参与，还回来把这些事情报告给他们的父亲。就像约翰福音讲到耶稣降世的时候，就说到生命在他里头，这生命就是人的光，光照在黑暗里，黑暗未曾胜过光。品性高尚端正的约瑟和他的哥哥们在一起，就好像光照在黑暗里一样。当然我们可以想象，约瑟的哥哥们应该很不喜欢约瑟，因为他会打小报告， 而他们又抓不住约瑟任何的把柄，因为他实在是一个乖孩子。因此有许多的时候可能就是敢怒不敢言。接着第三节，以色列原来爱约瑟过于爱他的众子，因为约瑟是他年老生的，他给约瑟做了一件彩衣。雅各爱约瑟，其实这是非常自然的，因为雅各一生中虽然有四个妻妾，但他最爱的就是拉结。当拉结死在了以法他的路旁，他就把这对拉结的爱转向拉结所生的两个儿子约瑟和便雅悯。这时候的便雅悯应该还是小婴孩，跟他的兄弟们应该不会有任何的交集。然而约瑟已经是17岁的童子了，经常和哥哥们一同出去牧羊，因此雅各爱约瑟的这件事情就会对他的哥哥们造成一个不好的影响。我们说过，这时候的雅各已经不再能干，已经不再做任何事情，他似乎也愿意照着神的旨意把自己交在他儿子们的手中。要知道他儿子们当中目前几乎没有一个是好的，除了约瑟之外。神对雅各的成全似乎有一点残忍，虽然他已经不做什么了，但神还不放过他，神要来对付他天然人里面的情感和心思。他爱约瑟本来是一件很自然的事，因为他爱他的母亲拉结，神却要借着这一件事情来对付雅各，而对付的方法呢，就是他所爱的约瑟。雅各爱约瑟，为他做了一件彩衣。雅各这样表现爱的方式，却造成了雅各兄弟们的嫉妒。第四节，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爱约瑟过于爱他们，就恨约瑟，不与他说和睦的话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我们成为父母的时候，家中有许多孩子，因着孩子不同的性格，父母偏爱孩子中的某一个，其实是蛮自然的事。然而这样的偏爱，人也要来对付。因着雅各偏爱约瑟，就造成约瑟的哥哥们恨约瑟，不与他说和睦的话。在接下来的经文中，我们会看见借着雅各的众子们对约瑟所做的事情，让雅各十分的悲伤。我们在读这些故事的时候，或许会觉得雅各的遭遇很悲惨，约瑟也是。要知道约瑟是耶稣基督的预表，基督来到世上本来就是要担当众人的罪，就是要走上十字架的道路。这些事情的发生都是在神永远的旨意里面。所以当我们来读37章到50章的经文的时候，我们最好一开始就要认识神永远的旨意，到最后神的旨意一定会完成。当我们知道最终的结局，再回来读过程，感觉上就不会那么的凝重。诗篇是诗人对神的赞美，对神的感恩。有一些诗是像史诗一样，在赞美的情绪之外，也记载了许多历史的事实。诗篇105篇是讲到以色列的历史，他用非常简洁的优美的文字，很快的就让我们知道雅各和约瑟将来会遭遇的事情。有了这样的认识，再回过头来读创世纪37章到50章的经文，让我们知道神的旨意如何。105篇16节，他命饥荒降在那地上，将所倚靠的粮食全行断绝，在他们以先打发一个人去，约瑟被卖为奴仆。原来约瑟被卖这件事情，神是老早计划好的，却借着雅各的众子们苦待约瑟，而约瑟被卖成为奴仆。八节，人又脚镣伤他的脚，他被铁链捆居。耶和华的话试炼他，只等到他所说的应验了。耶稣来到地上怎么样遭受试炼，其实在约瑟的生活中已经先行，
表明了出来，
他是照着神的话被试炼，直到神所说的都应验了，王打发人把他解开，就是治理众民的把他释放。当然这里的王讲的就是埃及王，立他做王家的主，掌管他一切所有的，使他随意捆绑他的臣宰，将智慧教导他的长老。以色列也到了埃及，雅各在寒地寄居。就说到约瑟再来的遭遇是为着雅各全家做预备，有一天雅各要带着他的众子下埃及去投靠约瑟，约瑟所遭遇的事是神预先计划好的。当然在这过程中约瑟不知道，当然雅各也不知道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成圣的道路虽然不容易，虽然我们会受苦，然而这一切都是在神的计划中，神命定我们经过苦难最终达到荣耀。有神帮助我们，我们再来祷告。主啊，谢谢你把雅各一生的经历摆在我们面前，让我们知道经过自战自清的苦楚，终要达到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，就帮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中能够定睛在主耶稣基督身上，知道我们在时间中所失去的将来必在永远中得回，并且得回的是永远的荣耀。祝福我的生活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